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6月4号到6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牵手之缘。大自然的造化往往会给我们不停地制造惊喜，使得我们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好奇与快乐，不经意间就会遇到与我们有缘的人，与之交谈做朋友，也许仅仅是擦肩而过，留下一个浅浅的微笑，或者回眸间那充满善意的一个眼神。缘它是美好的，它能产生出意想不到的人与人的美好，使得人们对生活更加有希望和信心。美妙不仅仅局限在人，人与物，物与物同样充满了缘。我家在1楼，一块空地上种了几棵丝瓜，向上扯了几根绳子，便于丝瓜向上爬。有一颗丝瓜的藤长得特别快，比别的高很多。有一天，这颗很高的丝瓜藤的头突然向下了，不知道为什么，费了好大劲儿才正过来，耽误了接近2天的生长高度。第三天，奇迹出现了，在两根绳子最接近的地方，两颗丝瓜藤的须拉在了一起，像是两个人在牵手，而且在最近的距离。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测试的距离，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联系的。为了能让他们更好的生长，只好将他们分开了。他们仅仅做了半天的牵手，又回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直到今天才明白，丝瓜藤停下来回头，是为了等定一个丝瓜的藤。就像我们人走路中停下来和熟悉的老朋友握握手一样，马上又回到自己要做的事，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人们常说万物有灵，植物与人一样，他们的智慧并不低于人多少。相反，通过有些试验，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人。比如他们会选择一个合适的能够承受果实的位置上才开始结果，他们会选择一个隐蔽的地方结一个大果实，以便能够留下自己的后代。有几次都逃过了我的眼睛，直到长得很大时才发现已经不能吃了，只好留作种子。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茫茫人海中，有多少人是和我们有缘的，又有多少的动物和植物与我们有缘，数不胜数。聪明的都知道，与大法的缘分是最好的、最善的缘，与大法弟子的缘也是非常可贵的。谁能与大法和大法弟子有缘，就会有未来，是最值得珍惜的。但愿我们都能珍惜这份缘。
因果报应，磕头走路的人。一，磕头走路的人。局限，现属日照氏，原为莒国，与齐国、鲁国同时存在，在山东大地上鼎足成三。当年公子小白落难于莒，后归齐即位为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留下了勿忘在莒的典故。又有燕国大将乐毅攻齐，连下72城，为莒于即墨不下，以这2城为依托，田丹用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失地。莒县福来山的定陵寺内有一棵4000多年的银杏树，传说是东周春秋时期齐国和莒国国君会盟时栽下，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银杏树，有树王之称，举县北部群山延绵起伏，一个个小村庄坐落其中，文革的风暴扫荡全国，这里也不能幸免。无休止的批斗会，激烈的口号，把人带动的狂热不理智。有一个以刘姓居多的村落里，也开始了破四旧的荒唐运动，无数古物被毁，唯有一座小庙和家堂屋里祭祀的祖先的牌位无人敢动。两位血气方刚的青年，被无神论的邪念充满了大脑，在中共的欺骗下，做出了让他们后悔终生的事情。他们说，你们不敢砸，我们敢，我们相信共产党，不怕牛鬼蛇神。结果小庙被砸，祖先牌位被他们扔到村前的小河里，还用脚踹来踹去的，折腾累了，一个人回家了。另一个人翘着二郎腿，弯下腰，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休息。先说回家的那个人，到家后肚子疼的在地上打滚，有丢命之忧。其母信佛，顶着被批斗的压力，跪行至小庙前磕头认错，其子的疼痛慢慢消减，最后完全消失，心中也明白了，生出了对神佛的敬畏。坐在河边休息的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休息够了往起一站，啪一下重重摔到地上，勉强站起来，却发现两腿是弯的，不能直起来，且交叉在一起分不开，腰也是弯的，所以他的头离地面很低。在他的余生里，他都是这样走路的，为了保持稳定，左右手各一个小马扎，走路时双手一起往前划船一样，两腿交叉弯曲，双脚不能齐平，走路时一脚高一脚低，他的头随之往前一点一点的，加上双手同时向前滑，像极了磕头拜佛的动作。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叫他磕头走路的人。几年前这个人刚刚去世，活了七八十岁，用他那怪异缓慢的走路姿势警示着世人。我写出他的悲惨故事，意在破除中共的无神论谎言，启迪人们心中对神佛的敬畏。愿世人敬仰大法，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生命的永恒奠定光明的基础，同时也算是给他积一些功德，愿他在地狱之中少受一些苦楚。二，丈八佛的故事。在山东滨州市博兴县兴国寺里，有一尊有名的石佛，高一丈八，人们通常叫他丈八佛或丈八石佛。围绕着这座石佛有无数的神奇故事，这里仅讲一例以警示世人。文革中，神州大地上无数庙宇佛像被砸被毁，经历沧桑的丈八佛在这场浩劫中未能幸免，人们被红色邪灵迷惑，魔性大发，此地的文革小组长邪念冲头，非要把大石佛除之而后快，又跳又蹦，像疯了一样，无人敢劝。他先是命一人拿枪对着石佛的眼睛射击，觉得不过瘾，干脆招呼一群人对石佛又打又砸。石佛纹丝不动，他气急败坏，竟然从别处调来了拖拉机，用绳索套住石佛的脖子上，拼命地拉，结果佛身不动，佛头被生生拉断，掉在地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丈八佛佛像，那佛头是后来装上的。其后不久，拿枪射石佛眼睛的人，干活时双目被石头崩瞎，而那个小组长坐在拖拉机驾驶座的旁边时，跌落下来，被拖拉机后面大车轮从脖子处压了过去，身子和头几乎分离，当场丧命。这只是无数文革期间砸佛像造恶报的事例之一。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发生着更为严重的对神佛的犯罪，中共对法轮大法修行人残酷打压，渡人的大法被强加谎言污蔑为邪教，善良的练功人被酷刑折磨，非法关押，甚至被活体摘除器官贩卖移植，无数的法徒为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献出了生命，同时也有很多迫害大法的恶警高官遭到了恶报，甚至累及家人。愿世人能了解真相，听一听大法弟子的劝善之言，清除头脑中被中共邪教灌输的谎言，也希望曾对大法行恶的人，在大劫难到来前能及时醒悟，善待大法，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法轮功参加多伦多密室游行，2014年6月7日，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的密西沙加市举办了第42届面包及蜂蜜丰收节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妖舞队连续几年都受邀请参加，备受瞩目。雄壮的音乐，整齐的步伐，明亮的色彩，妖舞队优美的风采，让人们感到振奋，受到沿途中西方观众的赞赏。市长感谢观众感动，93岁的密室市长麦考莲表示，感谢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和妖舞队多年来参加密室的游行，给密室的多元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给观众带来美好的信息。今年93岁的密室市长麦考莲在现场看完整个游行，他表示感谢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和妖鼓队多年来参加密室的游行，给密室的多元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给观众带来美好的信息。来自广州的梁女士看到天国乐团来了，她兴奋地要先生给她照相，一直跟着队伍照了很多才慢慢停下来，照完后她竖着大拇指激动不已地说，真棒，太棒了，我刚从国内出来旅游的，就遇上了这个游行，我的老同学就在天国乐团里面，所以我在他的旁边照了很多照片，我觉得很幸运，难得遇上这么好的机会，在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国内的情况我非常了解，所以在海外看到特激动。他眼睛湿润着说，迫害是不应该有的。他的先生接着说，真是气势非凡，法轮功队伍是整个游行的最亮点和最好的阵势，我为他们感到自豪。华人观众，中共对法轮功的没人性的迫害受世界所唾弃，当西人夫妇布鲁斯和苏珊在看着天国乐团的演奏非常感兴趣时，他们旁边的华人观众陈先生给他们介绍了这个团体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西人苏珊说，我非常喜欢这个乐队，他们的音乐太棒了，我很想知道他们演奏的是什么曲目，因为非常感动人，非常美好的感觉。他指着旁边的一位华人观众说，我们刚从我们旁边的这位中国先生中才知道，这么好的一个团体在中国是受迫害的，加拿大是很自由的，美好的东西都能让你展现。站在旁边的华人观众陈先生和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在观看游行，他微笑着说，是的，我们全家到加拿大3年，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对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清楚，所以就给他们做了一些介绍，他们都很惊讶，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团体为什么要遭到迫害。接着他严肃地说，其实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没人性的，是受全世界所唾弃的。
法船照亮星光游行，法轮功获奖。2014年5月31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国波特兰市一年一度的玫瑰节星光游行，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学员一同制作了法船花车， 将大法的美好带给社区。法轮大法学会获得游行最佳社区奖第三名。波特兰星光游行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今年约有100个团体参加，在两个多英里的游行路线上有30多万观众观看游行。当地电视台进行了现场转播，电视主持人介绍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人宇宙准则修炼的传统修炼方法，并在结束时再次播放法船驶过的优美景象作为整个节目的结尾。在准备游行时，学员们齐心协力，整个组装过程井井有条。在装船场地就有摄像团体的一群人过来观看，还有不少人主动过来了解资讯、摄像、拍照。主办方人员表示，我们总是非常欢迎你们，今天看到你们从无到有把这么美丽的花车装起来，真是太震撼了。他们一再说，太谢谢你们来参加游行了。在等待出发的几个小时中，时不时就有过路的人给法船拍照，或者站在法船前拍照。很多人在接到法轮大法传单时都非常高兴，表示回去一定查看。金色的法船给波特兰带来了福音，而这里幸运的人们也非常友好地表达了他们的感谢。游行时沿路的鼓掌声此起彼伏，不时有孩子大人随着花车上学员的功法展示一起做练功动作。很多人何时问好，还有人专门跑过来不断地说着谢谢。刚从大陆来美的王女士也参加了这次游行，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王女士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自由民主国家参加大型游行，我终于又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这是自中共对法轮功发起非法迫害以来15年间第一次达成了我的心愿。
法国网络电视台直播法轮功真相。2014年4月，法国新之星网络电视台就法轮功话题对法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唐汉龙先生进行了深入采访，采访时间长达2.5个小时，并全程向观众现场直播，当场在线观众达38400人。节目主持人表示，在后续的播放中，观看该节目的观众总共可达到8万人。针对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修炼者的生活方式、法轮功为什么被中共迫害等，唐先生都一一做了详尽的回答。从记者提出的问题，足见记者在采访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也是许多观众想知道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唐汉龙先生介绍，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是李洪志先生创立的，于1992年从中国传出，在此之前都是历代单传的。法轮功教导修炼人修心重德，不断提高心性，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同时修炼包括打坐在内的5套功法。法轮功修炼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有家庭、孩子和自己的职业，有时间时就练功，就像那些喜好锻炼、跑步的人或练瑜伽、武术的人，只是他们选择了法轮功。唐汉龙表示，1999年时在中国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江泽民出于妒忌，一手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利用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造谣、诽谤、重伤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劳教、监狱、酷刑折磨，关进精神病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确认身份的超过3700人，没能确认身份的无计其数。法轮功赢得了上亿人的心。唐汉龙谈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做了55场讲座，有的场地容纳8000人，有的能容10000人。他的讲法在法轮功网站上都可以自由免费下载，内容已印刷成书，在法国出版发行，每个人都可以阅读。1999年在中国大陆的修炼人数达到了1亿人。迫害开始时，在中国大陆烧毁了很多法轮功书籍，中共是害怕中国人通过看书和授课内容了解到法轮功是什么，这就证明了中共政权的软弱之处。 如果书中真有什么可指责的，让人都看看书中写了什么就清楚了。他还指出，同样的语言文化背景却有着天壤之别。当年台湾只有8000人练法轮功，迫害开始后，中共的造谣宣传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今天在台湾有几十万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无辜遭迫害。一位名叫娱乐的观众提问，中国政府到底出于什么动机特别对法轮功进行这样的犯罪？唐汉龙认为，这背后的动机是因为中共前主席江泽民想象法轮功会变成一股政治势力，所以他不顾一切利用手上的权力迫害法轮功学员，害怕法轮功会抢了其政治地位。事实上完全相反，法轮功学员遍布全球各地，都是因为出自个人对这一中国修炼方法的喜爱，从没想过参与政治，完全没有。因为法轮功没有中共专制的思维，修炼真、善、忍、打坐、练功是平和的，与中共的假、恶、斗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中国社会道德的急速下滑，现在让警察去抓盗贼，他们会犹豫半天，让他们去抓法轮功太容易了。还有奖金都是江泽民下达的指令。记者提问，有人指责法轮功是精神病患者鼓动成员自杀，唐汉龙谈到了台湾的情况。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同一种文化背景，迫害之前台湾有8000人修炼法轮功。如果说法轮功很不好，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台湾现在怎么会有几十万人修炼法轮功呢？如果说修炼法轮功很危险，他们杀亲人自杀，那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没有出现伊利这种事情呢？我认为这都是中共为了让全世界的人误以为法轮功很危险特意炮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记者还问到，几天之前中共国家主席正式访问法国，法轮功举行了抗议，这示威是为了反对中国国家主席还是其他什么？唐汉龙表示，在我们的申请书上写得很清楚，因为习近平是新上任的国家主席，他不是迫害法轮功的引导者，我们想通过向他和平呼吁的方式，希望他将罪魁祸首江泽民集团绳之以法，停止迫害法轮功。我们没有反对他本人，也不反对法中两国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说我们在努力敦促他习近平正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严重迫害。因为经济利益，各国媒体缄默无声。唐先生认为媒体被压制了，特别是每个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赤字，他们都梦想中国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例如习近平访法，法国得到了180亿欧元的合同签约，我们不反对，但不要忘了其他的话题。记者谈到，法轮功反对自杀，不赞同色情淫秽，不赞同婚外情，不赞同同性恋、堕胎、摇滚乐、现代变异艺术，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唐汉龙认为，法轮功都是传统的道德思想，李洪志先生只是谈及这些问题，他教导他的弟子，如果要修炼，就不可以做这类事情，他没有禁止什么，人要做什么，那是自己的选择。主持人介绍大卫·翁比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历史教授，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确认，北美法轮功学员大多是在正统科学领域受到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李先生的教导既传统又科学。他强调，真、善、忍是宇宙特性。法国物理学家让·沙洪的理论与此一致。直播现场记者还提到了吃药问题、425和平上访以及1400例等问题，唐先生都一一做了清晰的回答。最后电视台记者表示，在2.5个小时的时间内涉及到了媒体不报道或报道很少的话题，现在观众们就不能怪他没让观众知道这件事了，观众再也不能说不知道了，剩下的就是他们的责任了。新之星电视台至少提前一周对该采访直播进行了预告。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招远杀人案与14个邪教列表背后藏惊天黑幕。5月28日，山东招远恶性杀人案之后，据称是犯罪嫌疑人所属的某教成为中共官媒打击对象。6月2日，大陆网站纷纷转载《法制晚报》针对此教及其他中共定性的14个邪教列表，赫然发现过去15年来，中共当局耗费巨资，投入资源完全超过一场战争的打压主角，法轮功却没有在名单上。法轮功被迫害问题，中南海公开分裂。事实上，这个名单并非最新资讯，早在中共公安部2000年和2005年发布的两个公文中认定的14种邪教中都无法轮功，包括之后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之后两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未论述法轮功为邪教。大陆众多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一直都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但大陆媒体对此一直鲜有报道，重复的一直都是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说辞。在近日央视被清理、江泽民情妇被下课、习近平通过媒体舆论绞杀江泽民之际，这篇文章在大陆网络上广泛转载，传递了另一个信号，即中共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中共高层对法轮功问题有两个声音，针对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中南海已经公开分裂。而早在610头子李东生被调查5天后免职事件中，其610头目的隐秘头衔被高调曝光，中共信任当局即释放了一个信号，现任当权者及众多官员不要继续为迫害始作俑者江泽民的罪恶背黑锅。镇压法轮功所动员的国家和社会资源超过一场战争，不但军队、财政、外交、宣传、文化、卫生等部门深深介入，就连正常国家运作中无需投入战争的公、检、法、司、民政部门也深深介入，这样中共当权者不堪重负，不但在经济上难以为继，在道义上也面临着四面楚歌，因此稍有正常智商和道德的人都不愿意也不应该继续背这个黑锅。中国民众大多认为，中共在这场镇压中把自己摆上了犯有群体灭绝罪的审判台，这些罪行一旦曝光，中共将会马上倒台。江泽民集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虐杀法轮功，过去15年来，尽管数千万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虐杀，中共控制下的大陆许多法院以法轮功是邪教为名，利用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院判。但很多大陆律师发现，中共关于法轮功的文件从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通告到公安部的通告，再到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之后两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定性法轮功是邪教。2000年和2005年，中国公安部先后发布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39号，和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通知中关于现已认定的邪教组织情况表明， 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很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很明确的有7种，14种列表中并未提到法轮功。个人电信及内部通知成为迫害借口，良心略失护正义。如果中国法律并未定性法轮功是邪教，过去15年来，中共媒体一直指的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大陆知名律师郭延辉律师表示，目前可查到的资料主要是从1999年11月25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是邪教组织，以及199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此外，最高法院要求下级法院学习人大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一个内部通知中提到法轮功是邪教组织，但这三样东西显然不具法律效力，也不能作为司法依据。郭连辉律师强调，北京维权律师莫少平表示，无论从刑法的300条还是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两高的解释里面，都没有明确说法轮功是邪教，只有两高颁布司法解释的通知里面才确认说法轮功是邪教，两高的这个通知本身是不符合中国立法的规定。亦有大陆律师针对两高司法解释的通知表示，这文件是内部通知，不是公开的法律文件，法律文件必须公之于众才生效，否则就是不加额珠。两高在公开的文件中不认定法轮功是邪教，在内部通知中又说成邪教，是很不严肃的。而且最高法院只能就司法审判如何适用法律进行解释，不能超越这个职权去认定什么社会组织是邪教组织或者非法组织，这是行政权力而非司法权力的范围。这文件是对刑法300条的越权解释。郭连辉律师说，谎言蒙蔽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司法人员，他们都以为中国法律定了法轮功为邪教组织，事实上根本无法律依据，他们都蒙在鼓里。北京律师谢艳义也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认定法轮功是邪教，信仰法轮功完全合法，法轮功学院坚持信仰，向人讲述真相以及制作传播真相资料是维护公民的信仰自由，完全合法。中共定性不被任何国家所认可，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定性描述并不被其他国家所认可，比如美国国会决议案说法轮功是基于真善忍的一种心灵运动。2001年，前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曾在中国宗教2001年第二期中申说法轮功为邪教，而在2006年，美国法院向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叶晓文和副局长王作安发出民事诉讼传票，他们被指煽动、鼓动、阴谋、命令、策划、协助和支持对法轮功的酷刑、群体灭绝和其他人权侵犯。法轮功的定性问题，香港最先角力。即使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法轮功也一直为合法团体，法轮功学员在香港注册香港法轮大法协会，唯一合法组织。2001年，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为配合当时中共党魁江泽民，曾公开声称法轮功为邪教，引发强烈反弹。时任政务司司长、后任特首曾荫权被迫指出是董建华言论是个人意见。曾荫权还说，只要法轮功不违反香港的法律，政府就不会处理他们。此外，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军、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李柱铭、冯志活牧师等名人皆公开支持法轮功。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2001年因同意给法轮功租用开会场地而得罪江泽民，被江泽民曾庆红报复而被迫辞职。此外，30个香港公民团体包括社会民主论坛、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等曾联手致信董建华，表示特区政府还未发现法轮功学员有任何违法行为，也未列出证据证明法轮功是邪教，特区政府对法轮功的言论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并损害本港结社、言论、集会、宗教等自由，并要求一、停止针对压迫法轮功的言论及行为；二、尊重并维护港人一向所享有的结社、言论、集会、宗教等自由。杨新律师层出不穷，顶着压力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尽管中共十几年来严酷迫害法轮功，并且对敢于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的律师施加各种压力，甚至以判刑、剥夺自由、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等等手段威胁，但多年来敢于顶着压力为法轮功辩护的良心律师仍层出不穷。高志成、王永航律师因坚持为法轮功辩护遭到中共酷刑，直到现在仍被中共关押狱中，但这并没有吓倒那些有正义感的抱着良心执业的大陆律师。中华维权律师协会提选出的2002年十佳维权律师中，高志成、王永航、江天勇、刘威女士、唐吉田、李和平、李雄斌七位律师 均代理过为法轮功辩护的案子，而还有更多默默无闻在中国各地四处奔波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的律师也为数相当多，如河北300手印援救的王晓东案，黑龙江15000手印申冤的秦月明案，唐海县562手印营救的郑祥新案中，均有正义律师仗义执言、慷慨陈词的身影。郭连辉律师透露，中共多级司法机关曾经多次给他施加压力，希望他退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辩护，但郭律师认为为受冤者辩护是一个律师应该做的，任何法轮功案件从法律上都不存在这四个方面的证据，既然不存在这四个方面的证据，凭什么定人家的罪？郭连辉律师说，我确实觉得应当为法轮功做一些辩护。知名评论人张素田认为，一个真正的律师就是应当不惧任何压力，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每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每一个大陆律师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冯志煌牧师，法轮功在中国必在盛放。2001年中共施压港府欲定性法轮功，冯志煌牧师曾积极为法轮功呼吁，他发文表示，国内对于法轮功定性的众多文章及证据皆站不住脚，修炼者当中不乏有识之士及高级干部，这些人会那么容易相信邪教吗？况且法轮功十分强调修心性的，认为要先修心真善忍才可以练功，不修心是不能练功的，这点在法轮功现在受强大迫害，而有不少修炼者仍持有坚强意志及发生不少感人事件是可以见到的，例如打不还手及对虐打他们的人没有存在仇恨等，信心提高了，不怕被迫害及监禁，勇敢站出来做见证。例如不但有修炼者到天安门抗议，被酷刑残害身体时仍坚持不肯放弃法轮功，真叫人敬佩。法轮功事件不但是罪行式的政治迫害，也是文化大革命式的颠倒是非，我不敢想象这场浩劫会到何时完结，但我知道真理必胜，正义长存，法轮功不会在神州大地消失，相反它定会在开花结果，正如它已经在世界其他地方盛放一样。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